所以这其实爱就是一个结论。但是这里呢，他举了很多个例子，这些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事情会到我们跟神的爱的中间。我们跟神的爱是很单纯的，原本神我们，但是这些事情会来到这个爱的关系的中间。那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的家庭生活、夫妻生活中，其实也是就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来到这个夫妻的爱的中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assurance 还有多少？那所以也是让我们想到刚刚我们所说的，保罗在这里前面就是从第五章说到基督是这一个 transition， 第八章这里说到是这个圣灵。只有把我们提升的时候，这些阻隔才不会挡住我们。当在夫妻之间、家庭之间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要提升。常常怎么提升？我们借着孩子提升，有很多是哎为孩子的缘故。本来的夫妻中间呢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孩子的缘故，哎，为了孩子的缘故有了更好的目标，所以这些东西呢就不是一个阻扰。那我们在跟神之间也是一样，我们要靠着基督，靠着圣灵，让我们提升。只有当我们提升的时候，这些东西才不会阻挡我们。那当然了，保罗这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我们到罗马那些很多逼迫还没有发生，我想这是应该最容易，我的查是这样的。那保罗这个信写了以后，罗马的教会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的事情就在这个罗马的教会，就等于是说在罗马的教会跟神之间就放了进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有先见之明的，那是有智慧。我常常说有先见之明的人是有智慧，但其实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好，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了。啊，举了很多的例子。那然后呢，他最后就是到这里就说了，你看36节，他说，那36节这里说到是我们很悲惨的一个光景。当然了，36节啊，主要呢是从诗篇42篇22节这里，诗篇44篇22节引来的。那这是一个很惨的光景，但接下来怎么说呢？我们需要靠着这个爱，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要得胜有余。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靠着这个爱，要让我们得胜有余。我们要靠着这个爱，得胜有余。我们如果把这个句话里面的很多字除掉，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爱，一个是得胜。一个是爱，一个是得胜，两个人是在相比。那他说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这个爱比这个得胜还重要。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也是有很多的追求，我们盼望要成功。但是这里怎么说呢？那些成功比不上这个爱。那这是表示什么呢？有一个东西比得胜还要美，还要好。为什么？常常我们得胜了，有时候我们成功，怎么样？我们会落入自己，叫做 self， 会落入自己。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骄傲。但当我们明白我们的成功了，其实靠什么呢？我看啊，这个有时候让我们看我们的成功了，其实是靠什么？是靠神的爱。那当我们能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灵层、属灵的这一面，我们就会有一些这个。好像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前进，那口外的弟兄好像他是用一个字叫做 achievement， 那换句话说怎么样呢？就是在神的爱的光辉之下，胜利的光芒都要施设。我们当一人得胜的时候，是很有光荣的。像陈弟兄说，我们在罗马竞技场，啊，在得胜的时候，那真是光荣。但是这个光荣跟神的爱比，是黯然失色。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讲最有钱的人是谁 ？Bill Gates， 他现在是还是有钱的，应该还是啊。但是他那些成就，跟神的爱比的话，都是黯然失色。那然后继续下面就有讲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后一句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我们回到八章第一节，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这个爱里，在这个爱里就在基督里，在这个爱里就不被定罪了。所以如果我们先看了最后一节，我们再看第一节，似乎就很清楚。那因为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个爱，那我们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一个关系。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跟人的关系。那我今天在这里呢，因为我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道理，啊，好像很多弟兄也都说了，陈弟兄也把很多道理也说了，我相信往后陈弟兄还有很好的道理。那所以呢，我今天真的愿意就是说也偏重。我今天早上呢也是在神面前有很多的寻求，但是也是愿意的偏重，我想呢讲一些我们真正的一些的经历。那我不想讲一些伟人的经历，我想讲一些很平凡人的一些的经历，关乎跟爱的关系。我想最好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见证，让我们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个常常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事情，就是教会有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在主内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当这一天我们看见，哇，那都是看到很美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圣经，圣经上告诉我们，我想这应该是诗篇一百篇还是九十九篇，应该是九十六，这应该是诗篇九十六篇。在我们有好事、美事、喜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献上我们的赞美敬拜。那是大卫，当大卫在人生最喜乐的时候，那是约会回来的时候，他是献上赞美敬拜的。总而言之，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结婚是一件喜事，是一件快乐、高兴的事情。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呢，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常常这个结婚就很特别。那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这时候就有一些分享，给这对新婚夫妇有一些教导。那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弟兄叫王老弟兄，有人会知道他的，他王老弟兄，他早应该很早以前也是跟江弟兄啊，都是跟林弟兄在一起，他也是个医生。以前我们在这里的丁弟兄、丁荣志弟兄，他们都很熟。这个王老弟兄叫王正，那个时候呢，他就常常就喜欢讲一个例子，就是他就是画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是正三角形，换句话是三边是相等，三个角相等。他那时候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很爱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三角形，先生在这里，太太在这里，神在这里，这三边是相等的。你要爱你的太太吗？你们的关系好吗？那你叫真爱神。你只有越爱神的时候，丈夫越跟神接，这个关系越好，妻子跟神关系，你们的关系才会越好。他每次讲完这番呢，就有一个年长的一个师母，是个德国人，他就接着就分享。那这位德国 所以因为他们夫妇之间的这个生活的形象非常好，让年轻的人觉得这个榜样。那他常常因为人家认为他们两个背景相同，但是他接着这个接着他说不是，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看到弟兄姊妹真是好好思想。那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有些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家庭有难处的时候啊，特别是夫妻之间，那我们就好好思想这幅图画，我相信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圣洁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的夫妻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圣洁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情圣洁的时候，将来见主的时候，你必然得蒙奖赏。啊，那因为讲到这个，我也因为我也是发了一些陈继兄的负担，陈继兄呢提到这个问题呢，特别提到对年轻人的教导。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带主日学，那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主日学很不好带，为什么？这个是一个 multicultural， 那里面有黑人、有西班牙人，也有白人，也有中国人。那中国人其实在里面并不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我那班只有两个中国人。我记得是在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到那些陈弟兄讲的身体的圣洁。那我们这个服事小组总共有六个弟兄跟姐妹，大家轮流每次两个人。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有些美国弟兄就指我，他说这个题目啊，请弟兄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我们年纪，我年纪比他们都大，就叫我讲。那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这个信息讲，我就非常明明白白指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要圣洁，叫保持你们的同身，直到你们结婚，不论弟兄姊妹都是一样。那就我从来在这个孩子面前呢。形象不是一个严厉的，那讲的时候非常严厉。事后讲完，我觉得那个我就说非常抱歉，我今天这样子说，非常奇妙。有一个女孩子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女孩子幼年的时候，我们从小带她上来，非常调皮的。她居然说一句话 ：“You don't need to say sorry, you are saying the right thing。”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要在基督里。当我们有任何的教导，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圣灵会与我们同在，这是蛮有能力的。那讲到这个跟神的关系呢，我很想再举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就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要我幼年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很远的历史，那30多年前甚至40年前，大概有没有40年？差不多。那我们这个台北和平中路，那我们有个聚会所叫单会所。这个因为地点的关系，那很特别，那里面有很多台大的学生、师大的学生。我们的台大、师大都是优秀的。在军校的话，那个就是有这个国防医学院的学生、中正理工学院的学生。那那时候我们带领的教会一个带领的弟兄姓林，他本人也非常优秀，我们知道他是读交大的，他以前还做过某一个什么地方的总工程师。他也是为了爱主，就把工作辞掉，全时间侍奉。那那时候带我们年轻的弟兄呢，是一个师大毕业的，也是一个比我大了大概10来岁。那他当年呢是师大第一名，所以呢都是非常优秀。那常常有的是这个年轻人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就很明显看出来，这个会所年轻人就是比别人强。那因为这样的这个会所很多弟兄就很骄傲。那感谢主，我不骄傲。为什么不骄傲？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在台湾念读大学。所以有的时候神反而保守你。所以我们一看是真是凡事互相效益。如果我那时候也是跟他们一样，我也很骄傲。那就有一位弟兄啊，当然因为这个骄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这个口外的弟兄里面特别有讲到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今天的负担就是说，我很想把口外弟兄的负担说出来，但是呢，我就不引用他的话，我就用这些事情来印证他的这里面的一些教导。那有一些弟兄呢，因为他也是很优秀的人，他读数学系的，所以他就有一个骄傲，但他遇到很大的难处。你知道，骄傲的人在难处来的时候呢，他很难对付的。如果一个 humble 的人不行的人，他会去请教你，他很骄傲，他很难请教人，所以他内心有很多的这个挣扎。那他正躺在他那个，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办，他也不知道没办法跟人家讲。那就是有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教会没有人的时候啊，哎呀，他就自己到教会里面坐在那个聚会所，一个人给他坐在那边，就在那边到神面前，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他就是这样。但是教会呢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是大一小学，大学小学毕业，在教会里面是负责什么？是看门的，早上开门晚关门，啊，就打点啊，就是晚上关灯啊，那个 sure everything's all right， 就是这样一个弟兄。这个弟兄看到他，那有一天这个年轻弟兄进来的时候，这个看门的弟兄，因为看门的也听很多道，他知道很多道，但他 present 的时候，他不会用很好的话来讲。他就跟那个弟兄打招呼，因为他每天都是他们都见面，所以他们每次都打招呼。他进来跟他讲，哎，好。他进去很久嘛，然后走了他说再见，所以这个几天下来，两个人最起码有个见面情。所以这位弟兄就跟他说，哎，弟兄啊，他说你脑袋太大了。然后他说，他说怎么办？他说你需要更大一个脑袋，把你压碎。他的意思说你要破碎。但是因为他，你说他不会那个，那他为什么说要更大呢？他是基督，因为基督更大嘛。那他是想你这脑袋太大，知识那么多，那你要一个更大的，他能把你压碎。他的意思其实是你要破碎，是这个意思。但他表达的方式是这样，他你要一个更大的脑袋把你压碎。哎呀，这个弟兄一听，忽然间有感觉，他这个人他的知识跟我比，简直是不能相比。要靠耶稣基督去破碎嘛，他要讲一个更大的脑袋，要把我的脑袋压碎。当然这种表达方式，但是就把他打醒了。所以第一天呢，他里面的骄傲就移走了。他发现我们读这么多书，这么行，他，哎呦，他看着比我深，所以他一下子饥饿。当这个骄傲没有的时候，他就得蒙拯救。那这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爱的故事，这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啊，还有一个例子，我太多了，但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需要提，我们有以前有一个弟兄，是山东烟台的一个弟兄，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贝斯主席，所以他非常爱你。也许我讲的，也许别人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我不讲名字。那他那时候呢是一个小弟兄，那教会那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服侍啊什么的，他因为爱，所以他加入服侍。但是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新农的弟兄，他圣经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带他查经，他什么都不行。但他有热心要服侍，那最后就说好吧，那你要服侍很好，去打扫厕所，就去打扫厕所。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打扫厕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哎，他非常忠心，每次打扫的时候啊，哎呀，打扫非常好，而且非常喜乐，觉得这个我这个不是为人做的，这不是人来看，是主在看，主在看，哎呀。这个跟神的这个心的非常亲近。那换成了他就是一个负责弟兄，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是有饭食负责的，那他是打扫厕所负责弟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不管你做任何服事，你一旦做了负责弟兄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其实是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基本，是一个纵向跟横向的关系。那因为这个弟兄做了这个负责弟兄，他纵向他就跟神有接触，这横向，因为他还派别的弟兄去打扫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别的弟兄打扫不干净怎么样，他就要去把它收稳，对不对？所以他在横面，所以呢他就有很多的学习。好，那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呢，后来他成了负责弟兄，而且负责弟兄是个大负责弟兄，不是小负责弟兄。那个很大的会所里面，不但在那个大会所是负责弟兄，而且台湾很多教会都是归他是负责。因为他是负责弟兄，他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早上，他就去这个聚会里面去巡视一下，看看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个收拾妥当。后来他就到了厕所，在厕所进去一看，哎呀，根本这个没有打扫好。他一看，他心里面就说了，这不知道今天是哪一组负责的，等一下呢，我一定要把他叫来这个。好好交通交通，他讲是讲交通，其实他是说好好训训他。但是因为他负责弟兄啊，他看这个光景怎么办？他是只有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把厕所打扫干干净净。但他这时候一边打扫，他一边在定罪这个弟兄，这个负责打扫的弟兄一边在定罪他。但完了他就把这个通通弄好，弄完了从厕所出来，从厕所一出来，这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为什么呢？在厕所里面这个味道很大。 一出来的空气一下就新鲜了，厕所里面的光也很暗，一出来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呢一下这个光，没想就这一下他鼻子一下闻的空气新鲜，眼睛看这个光一下发痒，他马上到他面前忏悔，他就想，他就是想起来了，当年在烟台的时候，他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在这里，他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在神面前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在肉体里，所以这个时候马上悔改，因为回转，怎么样？他就又能回转。那当然，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爱的故事，看见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也带出另一个关系，就是也是就是欢呼悔改。那我想时间实在不够，那盼望弟兄姊妹呢，我这口盼的弟兄其实关乎圣洁的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两个地方呢，他所用的比较两个重要的地方呢，一个是十三节，那正好在反面呢，我引用一些东西，我想的是当弟兄姊妹的家庭作业，前面有 reference， 后面也有一个我们看看。那我今这个我就从业了。那他另外还有一个立论的，还有一个关乎圣洁，他比较重要的一个经节是在他应该是在刚定的是八回。啊，其实对不起，我讲错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反面其实是第五节，第五节第六节，对不起，这个反面是第五节第六节，这是关乎里面我们的心思的问题。在中文的翻译是说什么呢？是随从，翻成随从。在英文里面呢，就是我们的 mind set， 就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就随从的意思。我们如果心放在神那里，就是我们随从神；我们把那个心放到世界的事情上，就是我们随从世界。像小孩子常常把那心放在父亲身上，那他其实就是在随从父亲啊。那这是这个反面是第五，其实第五节第六节，那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在十三节，十三节。它是英文是用什么？是 misdeed， 那在中文这里翻译是说恶行，这里它是说恶行。那我想在这两点上，我非常简单提一下。那关于这个 misdeed 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圣灵呢是指出我们的罪跟错，那这只是很低的一面，其实不是，在我们这里边的交通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并不是这样，这我们需要知道。那在我们生活上有一个难题是什么？其实关于这个就是我们的借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打个比方说，常常有的时候我们的借口让我们落入是非之中。那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说小孩子啊，有的时候啊，比方说打这个家庭的事情，比方说有的时候小孩子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就说，他说小孩会说，I wasn't sure。我不确定啊，那有的时候他就是说，他们会说 ，at least I'm better than him。特别是家庭里面好多小孩子的时候，他会说最起码我比我弟弟好，最起码我比哥哥好，啊，那其实这都是一个借口。那还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很好了，对不对？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就这一件，哎呀，我想这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就是 excuse。 那这是第十三节，那第十三节呢有众多的 reference， 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真的好好看这个 reference， 我们就会很清楚这个负担。因为其实口外的时候负担就是保罗的负担，那他把它讲得很清楚，那而且没有可以讲，就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解，在特别在这里点上，因为这个解释真是非常的正确。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乎这个第五节第六节，那这个反面我定的 很清楚，那当初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要放在哪里啊？我们中文这里翻水土，就是我们 where do you set your mind。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也跟弟兄姊妹做一个，我们讲一些我们生活上真实的事情，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要在这些经历上寻求圣洁。当然，口外的呢，它有一个必须要一提的，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一个活动派。那在他的看法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地位已经成圣，在经历上我们也要成圣。我们都要成圣，如果在今生也成圣，千年国也要成圣。所以呢，他把千年国的看法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看法。他说，其实千年国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那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真是这个成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在这个第6节呢，因为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这是个常常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在哪里。我们随从一从，然后我想用真实的例子，我们用就是用家庭里面的例子，我想我们都有小孩子，啊，那我非常感谢主，我为什么一直讲我很多可是在这个万事互相效益，那这也是我的经历，我非常简单跟你们说，那我这个孩子呢现在20岁，那小的时候非常调皮。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你看最调皮的，你看是谁？秦弟兄的儿子。那但是呢，今天回头看这些事情，其实啊，神是有旨意，这凡事互相效力。所以我是等了20年，几乎20年才看见。那我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那我这个小孩呢，也是很奇妙啊。那时候我们就是抓住一点，就是把他带到主面前。什么事情就带到主面前，就是这样。但我说什么事情都把它带到主面前，就它有好事，有坏事啊。但不管是要 punish 要 award， 我们都是要带到主面前。那我只讲一个例子，我常常夸奖小孩的时候不在当面夸，我的姊妹也知道。我们这几年带了很多年轻孩子，那多数小孩都调皮，但是这年轻孩子有非常好。那我们这次呢，有一个年轻孩子呢，就是说不久前呢，我们这里发生的车祸，有一个北京的男孩子24岁，那他是这是我们以前带的一个孩子之一，那非常奇妙，到最后这个丧礼啊，居然要我们来办，那我们只是学校的一个高中的一个校园，没有力量，但是那时候我在主面前寻求，我就想到我们当年在这所有家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小孩有个特点，我觉得神特别保守他，就是他的行为特好，而且是多年常年，我们是95年就认识他了，非常好，但是他的外表并不很吸引人，那我就在祷告中想到他，所以呢，我那天请他来做司仪，那后来印证我这个挑选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孩子面前夸奖他，我从来没有说哎呀某某某你功劳不菲。我是在我姊妹面前非常夸奖他，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在主里，因为常常我们在表当面夸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会骄傲。我只用这个做比方，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带在主面前 ，punishment 也要带在主面前 ，award 都要带在主面前。那我这孩子呢也很感谢主，但是他脾气也很大，当然了，就是像就是照张弟兄、陈弟兄说，就是我们家的脾气，但没办法。那但是到了大学后，他确实非常的乖。为什么他非常用心啊？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对小孩子教导非常重要。他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在神面前寻求，所以他很多的事情，在以前我都跟他说过啊。打个比方说，我说你这个学生怎么样？我知道你好不好。我说做父亲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我看你的成绩单嘛，对不对？你成绩单如果好，那我就知道你是好好的。那所以那件他就一直有一个渴慕，就是他书量念得好，我也很感谢主，他一直都是 Dean's List， 他现在读大三，就读大博一。我们在读大博一非常辛苦，东西很多，但是他又为了我们省钱，所以呢，他就在学校呢就去申请做 RA，Residential Assistant， 其实就是社监，就是社监，他是大三，然后整个历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社监就是他。 那这里面的学生呢，这学校有特别的安排，全部这些小孩都是 freshman， 而且都是 engineer 的 freshman， 他很特别。当然他们有 office hour， 就是在每一个人有固定的 office， 你需要在 office。所有这个 campus 里面不止这一栋，好几栋有一个 office， 你要 on duty， 那有人有事情打电话，那没有话讲，是你 office 啊。但是呢，因为你跟他们住同一层，还有很多的事情。这个新生什么时候找你？这个、灯不亮了找你，这个窗帘关不起来了找你，这个、暖气不来要找你，暖气太热也要找你。那还有很多事要找你，因为他们是 engineer freshman， 你是大三。很多事情他要问你，你想想看，他的干扰有多少？但是呢，我也是从主这来的智慧。但是事先我已经跟他讲了，这是一个 job， 这是你的选择，你愿意为我省钱很好，那你愿意做这个也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会有这些事情，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你不要抱怨。那这个是在事先通通都讲好，很多关键有很多。特别还有一个关乎时间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学习应用时间，因为他呢，他就很难，他要读书，他有这一份工作，他要聚会，那我就跟他讲，你要寻求一个平衡，我说你很重要一个，你要 focus， 这些教导我说都平常都有。那有一天呢，他第二天要考试，我记得他早上10点考试还是怎么样，他因为在寝室里面呢干扰太多，他没有办法 study。所以呢，他都在图书馆读书，所以那天晚上读到10点11点，他就从图书馆走回宿舍。那有一段路，他常常在这里打电话，感谢主，今天科技进步，有手机，这个晚上都是免费打电话来。那每次打电话，我们就是在一起祷告。那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今天有感动，给他一句圣经的话，我就是这样的，他就跟我祷告，他说：“哎呀，我书都念了，我明天考试，我先回去呢，我就要睡觉。”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啊，很高兴。不知道晚上不知道是几点，不知道是1点还是很晚，他就打电话来了。出了件事情，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寝室以后呢，另外有一个寝室里面有两个人有严重的冲突，就是严重的冲突。他是射箭，所以他要involve take care。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寝室里面有人酗酒，他也要。还有一个人呢，是在外面酗了酒回来，就身体的很特殊的状况，要叫 ambulance。后来呢，所以警察也叫 ambulance 也叫。他是射箭，所以他每一样事从头到尾。你想想看，这个孩子第二天要考试，这一夜经过这个，你叫他怎么做？他打电话来，那我怎么说？我就是这句话，我说 When you set your mind， 我就用一句话就是说 set your mind。On the things above， 那特别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说 ，the peace of Christ rule in your heart， 那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那时候我就非常简单，我就跟他讲，你今天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你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这是正常的。但这事情发生，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处理完了 ，That's it。明天你要考试，你就去考你的试。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困扰。我就是用这句话，你要在基督里 ，in Christ， 就是一个是基督平安，在你心中坐着；一个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那。那我做父亲也是怎么这样子？我们鞭长莫及。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有心无力，那只有神，因为神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时间。那这个结果要怎么看，也是要看他的果子，看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他有没有平安。他如果有平安，他就有果；他如果能有平安，其实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圣洁了。那我也非常感谢主，他最后考试的结果呢？神是照着他用功的程度给他一个成绩，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影响到他该有的成绩。好，那感谢主，我想时间点，但是呢，这个最后我想有几处很多重要的，这有很多重要的地方，我想我只能简单提一下。但是 口外的弟兄就提到关乎认罪的问题。那口外的弟兄认罪呢，他是用哪一段呢？乃是用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跟随我，怎么样叫舍己，要背起十字架，他用这个来说认罪。那我个人呢，常常也在教导小孩子说，我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呢，我是很喜欢用施洗约翰，因为我是觉得论到对付罪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走到，不能不追溯到施洗约翰，因为他是第一个讲罪，对不对？那当然这我想这是因为是对象的问题，因为我常常在这些小孩子的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本身会是一个很好的童话，那我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我也可以有很多动作。那但是呢，这个我想这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个共通点。我想这个共通点呢，就是这样，我们需要转向神。在施洗约翰里面，其实讲到认罪，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转向光。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应该是第三节到第六节，你去看。然后那时候，这个使徒约翰把施洗约翰的这个认罪的负担，其实在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转向神，转向光。但我以前常常觉得，就是说呢，因为我们为什么犯罪？因为神的光在这里，我们背对着那个光，所以呢，我们要转过来。转过来呢，就是转过来是个平面的。但是我一直到最近当中，我的体会不是这样。当我们真正转向光的时候，不是一个平面的，还是一个立体的。我们这一转向，其实我们被提升了。我们就是从上，就像这个图一样，我们是从上往下看，已经不再是一个属地的地位。那我记得陈弟兄以前常常很喜欢用几句话，我觉得这是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他用地跟天，借着属地的事看属天的事，借着属人的事看属神的事，借着属血系血肉的事里面看属灵的事。好，那因为认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讲到认罪，如果我们真的看保罗这一些，其实我们发现他跟这个罗马书啊，对不起，跟诗篇十九篇是息息相关的。我相信保罗很多关乎罪的事情，我相信他很多启示从十九章来的，诗篇十九篇来的。诗篇十九篇基本讲一讲，我们分为三段。第一段讲什么呢？讲这个普通的启示。那保罗在这个罗马福音罗马书里面的第一章，从第十九节到二十来节那一段，讲得很清楚，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从这里来的，是这个天然的启示。然后接着呢，他又讲到特殊的启示，那就是圣神的话语。但是他的在四篇十九篇的最后，确实指向罪。啊，曾经人已经提过，这是一些隐藏的罪。那这十九篇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呢？口中的言语跟心中的思想。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罪上能得到对付，我们这个人必然圣洁。我们如果能在这个罪上得到释放，就是到我们今天这些一些交通下来，如果能够从这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我们这个人一定圣洁。但是我们在今生，我想我们很难做得到，特别是我们心中的思想。我们心中的思想有谁知道？别人不会知道，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有谁不知道？只有神最清楚。自己什么时候知道？转向光的时候，自己才会知道。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呢，口外的弟兄在这一段里面也非常提到这个认罪的问题。那还有口外的弟兄提到一个很好的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那就是关乎保罗的教导，好像有两个重心，一个是恩典，没有话说 ，grace， 但是另外一个是知识 ，knowledge， 其实这两个是并行的。我就想起一幅图画，我记得那个不知道几年前的时候，我们这边交通这个圣经预言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的时候，那陈弟兄在这个板子上弄了一个椭圆，这椭圆是两个中心，但是椭圆最后要成为圆的时候，这两个中心要合一。那口外的弟兄也是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能离开这两个中心，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知识，当然这个知识是指对圣经的知识。 然后有一天这两个合一的时候，我想那是我们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成分的时候。啊，最后我们正在交通一点，啊，就是关乎这个，因为我们从以撒开始，我们也从以撒结束。那我不知道以撒对你们的 impression 是什么？以撒对我最大的 impression 就是，当人家把他的妻子带来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在那里静坐在思想，思想什么？当然，我们英文讲 meditation。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是非常这个 meditative 的人，但这是思想主的话。我想，如果是我，人家千里迢迢给我把我新娘领回来的时候，我如果那正坐在田间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马上跳起来冲去看看我这个妻子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哎，他不是，他坐在这里 meditative。那所以我想，我就这个做一个结束。那本来呢，我也是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时间实在不够啊。但是我想一下，我用三分到五分钟多占一点时间，分享一个这个故事。我的背景呢，从国内出生，到了台湾。那我们到了台湾有一个特点，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那时候呢就住在眷村里面，就那些房子以前日本人走留下来的房子。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美军曾经轰炸台湾，所以那房子有很多破坏，加上之后呢，因为没有人管，那很多老百姓就到了日本式的房子里面，把这个他们也搬走了，都给你搬走了。所以我们到那边住的时候，那就是日子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有几大这个灾祸，因为那时候人很多，每天就吃饭能吃饱就不错了。常常吃饭就很简单，就是只有一样，全部的就是一样。那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常常那个这个老鼠非常多，老鼠会来吃。那还有一些是有小偷来偷什么？来偷饭。那所以呢，很多人家在养猫，养猫就没有老鼠，养不养狗的没有。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常常说，就是说别人饿人偷了饭跟他偷，所以养狗的人不多。所以我看到猫很多，还有一个我看到什么？看牛很多，黄牛，很多黄牛呢就拖东西。那时候如果你要搬家，就要租一个牛车。不像现在我们租的是 van 不是，那时候你要请人家搬家，他们在用牛车给你搬，所以牛车是一个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黄牛。那个这两个动物都有很，我们那时候对我们有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它们排泄出来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我们幼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调皮啊，就是在玩沙的时候呢，先到的人就挖一个洞，挖个陷阱。那时候我们就会讲，你去把那个猫的排泄物放进去，不要拿牛的，为什么呢？当有一个不小心的人踩进去的时候，如果他踩了牛的时候呢，不够过瘾，不够刺激；但是能踩到猫的话，那才过瘾。那时候我就好奇，我就说：“哎，那为什么牛排出来是这个样子？”那大人就说：“哎呀，这应该吃的关系嘛，啊，应该吃的吃草。”哎，那对我就很有印象。所以呢，我就注意，我就一天看到一个图画，我看到一个图画，就是当这个赶车的人哈，这牛走走走也会停下来。那有的时候这个赶车人不打他，为什么呢？他要排泄。那有的时候呢，这个牛停下来，他发现地上有一坨草，他要去咬那个草，这个时候那赶车人会打他。好，那我就看有一个牛呢，他就是在这呢，他就有一很草，他就一口就把它吞下去，因为我们的牛是反刍的嘛，它不吞就吞下去。哎，赶车人就打他，他就继续跑。好了，这头牛呢？啊，终于休息的时候呢，他有一刻安静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反刍，就把原来吞下那个草呢，他吞这个草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草的味道，然后他把这个草反刍出来的时候，他在那边嚼，一嚼，他就说了，这个牛就说，哦 ，that's good， 非常好。好了，然后呢，他又做工做工，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又有片刻休息，这个牛呢就又想起来了，就把他这个刚刚在。又哎，从这拿出来，他又在那边嚼。哎呀，这个牛这次嚼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 ，that's better， 更好。”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回到牛棚休息的时候，他一想：“哎呀，我那头草在哪里呢？”哎，又把它弄下来，再在嘴里嚼。这一嚼的时候，他就说：“哎呀 ，that's better。”我想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什么什么样的规矩，其实就是这些什么样的规矩，神的话语。我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前后组织。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一切，这是一种重要功能。好，那最后我也跟你们讲一个经历，我们人到这个年纪，有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会失眠。为什么会失眠呢？就是上了床呢，脑筋安静不下来，脑筋在想很多事情，工作的是不管什么小孩是很多很多事情。那我们要准备信息呢，那我还上床呢，我就不想这些事，我就想哎呀，这信息要怎么准备，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很奇妙，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这是很大的机会。那我个人呢，失眠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样，我就是被我以前年幼的时候背过的圣经，我最喜欢那个时候我最喜欢思想的就是诗篇23篇，我就思想那个羊光影，思想那个图画，常常我就想，哎呀，这个羊到可安歇的枕边了，常常就这个诗篇，我这样思想思想就睡着了。好，感谢主，求你赐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